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读21节到26节，一共六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打开圣经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吧？好，马太福音五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当然这段话是接着主耶稣在前面所说的律法和先知的那个结论而说的说明。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就知道，在第六第五章里面，耶稣基督前面说过，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因为律法和先知代表神的话语，代表整个旧约，代表神借着旧约启示以色列人所要叫他们知道的一些最基本不能够改变的一些事实。所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间，在那个设定的范围之内，耶稣讲到律法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是明白的，犹太人知道他指的是旧约来说的。当然如果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就很可能有断章取义的光景，认为说旧约已经是过去了。尤其我们如果只读了马太福音后面讲了古人如何说，吩咐古人的话，然后耶稣基督如何如何说，我们就以为耶稣是来推翻旧约所说的，其实一点都不是。因为主耶稣说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要废掉律法。在别的地方主耶稣也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这里讲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在别的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不能废去，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诫命中间最小一条都不能废去。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因为这里代表神的话语在律法在旧约中间给人的启示，神要把他的话语坚定。当然今天就着我们救恩的知识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行律法，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并不表示我们废掉了律法，更是坚固了律法。保罗说我们不是废掉，是更是坚固了律法。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出生的人，他从来不会有一个思想要把律法废掉，他知道律法的意义，而且律法主要是说到耶稣基督来成全弥赛亚的救恩，对律法有关于先知的应许。这件事情上次我们已经说了。那么为了要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对旧约是如何的看重，耶稣为了对门徒说明他对旧约的看重，特别把旧约的精义，就是旧约的精神，旧约的灵拿出来对着门徒们教导。所以以下从21节开始，是耶稣对于门徒教导旧约律法而给予新约的意义，在旧约的律法上面给了新的生命、新的价值观、新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些话对我们更是切身的。旧约不是神，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旧约，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他把律法最原初的意义把它说明出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基督教的名字叫做更正教，又叫做复原教，这些名字都古里古怪。什么叫复原教？因为在那个时候400多年以前，我们从天主教的错误里面出来的时候，回到什么标准呢？回到圣经的标准，所以叫做复原教，叫做更正教，改正了。那么当然天主教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我们错了，你们对了，他们不会承认这个更正教，所以叫做抗议教 Protestant， 抗罗宗，反抗罗马，这些名字都没有意义。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真实的，就是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看见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就着这一面来讲，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已经早已成为我们的榜样。 耶稣就是要叫我们看见圣经的原意背后说的是什么。摩西当初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似懂非懂，所以他们慢慢的落在疑问中间，落在字句中间，落在外面，并不懂得圣经里面的灵，并不懂得在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要求。我上次也说过，我自己去教在神学院兼教一门课的时候，对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机会好好的研究生命记到底讲什么。旧约第五本书叫做生命记，读完以后我发现没有一本比生命记更像新约的了，而且不仅生命记，诗篇也输出新约的经历，我们读诗篇也一样能够进到诗篇背后写诗篇的人的经历和他们心灵的态度光景。所以圣经的话语其实旧约跟新约不应当有两方面的看法，不应当有出入，只是人被一些外面的事情蒙蔽了。所以在那里，耶稣基督对于以色列的百姓，对于门徒，在教导圣经，他拿旧约大家所最熟悉的经文拿来给他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所以这里大家读下去，马太福音五章有一个格式，常常这里说有吩咐古人的话，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从前人怎样说，从前吩咐那个时代的人怎么说法的，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很严格的批评家，你就要对耶稣这里讲的话他口气之大打一个大的问号。那么弟兄姊妹们，因为犹太人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我如此说，耶和华告诉摩西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摩西就非常清楚非常详细的一点没有错误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从利未记开始一直到生命记，摩西最常说的话，耶和华晓谕我，耶和华晓谕我，耶和华又晓谕我，一再的说耶和华晓谕我，因为他的权柄，他能够说话的力量背后的因素不是出于自己，摩西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说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话。虽然以色列百姓明明看见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是他们的救主，我想犹太人不会反对称摩西做他们的救主，但是他这位救主背后那个力量却不是靠自己，他背后乃是神鼓动了一切事情，神也告诉摩西说，我要兴起一位来拯救你们。神会兴起人做拯救的工作，但是那个权柄不在那位拯救者。但是这里耶稣讲的话却不一样，他说我告诉你们，他的话甚至比摩西还要有权柄。摩西需要说耶和华晓谕我如此说如此说，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很严格的批判家，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要对耶稣基督是谁产生一个大的挑战，在你心里面必须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权柄。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权柄就是今天我们需要顺服神话语的原因。不是因为传道人在这里讲什么，传道人没有自己的权柄，他最大的权柄也不过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我。但是耶稣不同，耶稣透过了超过了先知的经历，在这里神的儿子自己说话，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当时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对耶稣基督如何的头痛，真是到头痛的一个地步，因为他们不能平常自己的头脑，他怎么想都不明白来认出耶稣是谁，所以叫他们头痛。如果他们看见耶稣能够判断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他们根本不必理他，但是他们不能够有这个把握，他们认为耶稣一个是个近前的文士，甚至是个律法师，甚至是个拉比，在他们中间是有相当的身份地位，他所说的话都好。但是他们为什么，他们怀疑说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说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不习惯的，没有哪个拉比能这样讲的。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见我们为什么读新约的时候这样的小心，要把旧约的经义读出来，而借着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能明白一点。很多人告诉我，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先读马太福音，因为它是一切的根基。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读约翰福音， 但是更多的人主张读圣经新约要从马太福音开始。我信主到现在20几年，快要30年，我才逐渐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称作全本新约的第一本，因为它的确是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而我也越来越发现，马太福音越读越发现里面的资料太多，不是里面的智慧增加，不是里面的经文的数目增加，而是当你把整本圣经、整本旧约、整本的圣经新旧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马太的地位才特别的显明出来。刚才我所讲这些，就是在整个圣经的背后，要来明白耶稣讲这个我这个字是如何的不同。我告诉你们，这个我字何等有力量，因为你知道整个旧约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你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代表的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把整个神工作的结果要呈现在以色列人面前，把整个圣经的话语要浓缩到一个地步，整个的放在神的儿女面前，然后把它解开来，叫他们知道圣经背后到底是什么。这里就是古人跟我这两个最大的不同。当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只有活着的人能够说我。你试试看，你死了你能不能说我，你能说吗？我们对死人可以说你，但死人不能自己说我。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的人，神的儿子，在这里现场宣布我如何，我说的话如何如何。我也记得我们讲过马太福音第四章时候讲的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说什么，说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一切的话。神的话现在正在说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这个我的力量我们仍然要帮助，仍然要当作他现在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凭据。圣灵能把这个我变成现在对我们说话的力量。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接受神话语中间的权柄，因为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会懂得进入新约里面的经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我们的态度会改变，我们的性情会改变，到有一天能够改变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改变叫我们的天然除灭，叫我们的肉体减少，叫我们不活在肉体里面，活在圣灵里面，不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活在耶稣基督的感觉里面，不为着自己活，为着神而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做成，没有神的话语，不可能有任何人今天变成属乎耶稣基督的，不可能有任何人像是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可能有任何人有属灵的感觉，有圣灵的能力，不可能。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懂得来认识、来经历神。弟兄姊妹们，这里读的话太好了，所以在从马太福音5章。这里开始，主耶稣要把旧约中间律法的精义，或者说在律法中间的生命来告诉我们。当然头一个题目我们会觉得很刺耳很强烈，因为一开始耶稣举的例子就不转弯，直接告诉我们一句这样严重的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从不可杀人开始讲起呢？不可杀人这个题目是大的不得了的，但是耶稣底下马上接着的对照是什么？他说不可动怒，并且主耶稣也有这样的意思，把动怒和杀人相提并论。动怒和杀人是一样的，动怒就是杀人，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犹太人讲不可能明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说在这一段21节到26节讲的是什么，它有两个极端的主题，一个讲大的事情，一个讲小的啥事情。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纲要这边出了错误，原来我的纲要主题是说怒气要受审判，不是怒气要杀人。我想打字弟兄大概节省篇幅把几行打在一起了， 我的大纲主题是什么？怒气要受审判，神要审判我们最深处的那个动机和意念。弟兄姊妹们，犹太人都知道律法十条诫命，十条诫命里面第六条说不可杀人，律法是为着要审判人用的。这里也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弟兄姊妹们，当犹太人看见这些圣经的时候，对他们没有影响，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杀人，对不对？律法管人是在人触犯他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律法是公义的，我们都知道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杀人，因此这条律法跟我无关。犹太人常常有这样的思想，律法千条，和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先知和西阿就说神写了千条的律法，但是对于他来讲没有干涉，没有关系。人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不觉得我们触犯律法，触犯了律法也认为不是触犯律法。并且你知道耶稣基督提起不可杀人的时候，杀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人凶暴最极点，到了最极处的表现。一个人能够动手杀人，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杀人犯是该隐，他可以把他的兄弟杀了，并且他杀了人他不觉得什么不对。神问他说你弟兄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守我弟兄的呢。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有杀人犯罪的这种态度，他不觉得。因为人在犯罪中间的时候就拒绝了神的光。为什么我们知道犯罪？神的光照在我们深处，照在我们心里面。人因为还有良心的作用，所以他能够接受神的光而明白他已经犯了罪。亚当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如此，因为神在园中寻找他的时候他就躲藏起来，这个躲藏的动作说到他良心里面有一点感觉。圣经里有一种比方的说法，说天起了凉风，这些话就要给我们得的暗示说在亚当身上有一些不同的情绪。他又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看见自己的羞耻。弟兄姊妹们，这个羞耻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开始赤身露体，而是因为他犯了罪以后对自己有个自觉，这个自觉就是良心的功用。很稀奇的，但是在旧约里面良心的字从来没有被提起。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神在人的良心中间有功用，但旧约里面没有良心的字，有个类似的字叫做心，有的。到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特别提到良心这个字，因为良心的功用在新约的旧文中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平常的时候我们觉得跟他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关系，能够理直气壮的读不可杀人，因为我们会把这个观念用在别人身上，那些杀人犯他们犯了神的律法，他们应当受死，但是不会觉得这条条文又跟我什么关系。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马上转过来，他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前面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立刻告诉我们连动怒都要受审判。诶，很奇怪，旧约里面不能够审判人动怒，因为没有一个条文说到动怒要受审判的，没有。律法所管人是在外面的行为，他管不到人的内心。但是很稀奇，耶稣基督这句话指出了杀人背后根源是什么。杀人的背后是怒气的缘故。有些弟兄姊妹们跟我熟一点，他们所经过的试炼，所经过属灵的成长，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跟我们做见证，很早以前做过这样的见证。他因为跟人合作在事业上面很不顺利，别人欺负他，他心中非常的怒，非常的不高兴。他说弟兄真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我每次看见那个人在前面走过去，我看见他的背影， 说我恨不得拿把刀去把他杀了。当然他知道不能杀人，当然神怜悯他拯救他，以后他们拆伙了，不要看见这个背影。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神的能力阻止我们，很可能要出事情的，恨怒到一个地步。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杀人怒气同一个源头，怒气跟杀人的动机是一样的，同一个源头出来的。如果你不去防范它里面的怒恨到一个地步燃烧起来，就会有了行动，有了行动就会犯大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讲的话太真实了，怒气跟杀人同一个源头，恨到一个地步要杀人，所以恨出来的时候就是危险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明白这件事情，他以为我只要没有杀人我就可以，圣经的话对他没有防范的作用，也没有定罪的作用。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却是讲到我们生命的问题。一个天然的人，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触犯律法，但是他却不能够消除里面犯罪的动机和意念。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是为着跟随耶稣的门徒说的，要叫他们明白里面的生命要有学习，要受对付，才能解决我们今天人中间的问题。我不晓得上个礼拜弟兄姊妹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也许不是关心我们传福音，也许也不是关心上个主日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上个礼拜大家发生什么大事啊？哦，奥林匹克大家知道了。你知道礼拜六我在那里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今天讲到我要不要改变题目，讲什么叫奥林匹克。保罗也讲到这样的例子，在场上比武的若不按规矩就不能得赏赐，这是很好的题目啊，趁着大家对奥林匹克有兴趣的时候讲这样题目。但是我心里想，奥林匹克是干什么的？他们在什么地方竞技啊？我就想想，不要讲也罢。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很有兴趣，也许这是你最关心的题目，也许这是你最注意的题目。讲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哦，这么多人，这么热闹，这么多人看，而且这么好的这个什么，还有什么开幕式什么了不起。昨天晚上新闻记者 Tom Brokaw 讲了一句话，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看这197个国家这里和平的运动，他说我做新闻记者去各地访问，没有一次是和平的时候去访问的，都是出了事情打仗的时候去访问的。弟兄姊妹，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这里好像歌舞升平，197个国家平安正竞技，如果世界是被运动员所管理的话就倒好了，拿金牌的说话大家给他鼓掌，拿银牌的第二个说话就好办了。但是人和人中间不是这样，多少的征战，政治的请杂斗争，不是在场上和平竞技能解决问题的。他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记者一句话，我想所有昨天晚上看新闻的人应该看到这句话，应当知道什么是实际的东西，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成分是什么，人跟人中间充满了仇恨不能解决。这里耶稣基督说什么？杀人要受审判，但是动怒也要受审判。刚才我们说过，在旧约的时候杀人能审判，动怒不能审判。我也不晓得任何国家的法律能够审判人动怒的。你说我们有行动他就不能审判你，你说我心里尽管恨，但是我没有做一件事情，我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唯有一个能讲心里的事情而审判他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里有一点旧约的背景大家需要明白，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有这两样的审判，一个是公会的审判，一个是地狱的火。你知道我查一点资料， Matthew Henry Matthew 那本书里面，他讲到犹太人公会有三种的审判。公会审判是有三种，一种是什么？杀人犯罪要处死，可以把他砍头。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旧约里面定规的，犯罪的人用石头打死。这个杀人砍头是政府的行刑的方法，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行刑。但是用石头打死是犹太人特别的审判方法，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审判不是哪一个审判官的，是所有的人做见证，他们认为这个人犯了罪该死，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嘛，约翰福音第八章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耶稣基督讲 在那个妇人面前，他们众人要用耶稣基督的话来定罪那个妇人。主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所以不能够动手。这是第二种公会所认可的杀人的处刑的方法。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另外说的，在新嫩子谷，在耶路撒冷城外用火焚烧，把它烧死。所以犹太人对于公会里面审断有三种认可的处刑的方法。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当时因为罗马的统治，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罗马政府不许他们杀人。所以虽然他们知道公会的审断，公会却是名存实亡，没有办法真正的审判，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审判他们。当然就着杀人者死这个命令来说，差不多全世界律法都一样的。虽然在美国这些文明的国家，在欧洲这些国家，有些因为人道的缘故废止了死刑，你看加州又恢复了死刑。杀人偿命，杀人者死是公认的，可以的。只有一种情形，他没有心杀人，并非故意的，圣经里面也给他一种相当大的弹性，给他保护。有些人说到树林里面砍伐树木，一不小心斧子脱了把，斧头飞出去打到人身上，把人打死了，这个不是有仇恨的。跟这里讲的杀人不同，这里讲的杀人是蓄意的谋杀。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凡骂弟兄是拉家的。什么叫拉家？就是说你这个大笨蛋，你这个大傻瓜。所以是说连这些话公会都要审判你，公会都要审断你。虽然没有处刑的权柄，但是他们可以因着审判你的缘故，最后把你赶出公会，不承认你是以色列的一份子。这是很厉害的审判。当然说话的语气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说一种很亲热的态度，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个不算骂人。但是如果你心里面轻视你的弟兄，如果你心里面对他有敌意，你用很恶毒的话来说你这个大笨蛋啊，你就算罪，你就犯罪，你就要受审判。主耶稣为什么特别举到公会的例子？因为公会发展出审判的制度是根据旧约，不错，但是他们也发现旧约里面条文没有办法照顾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经过几千年来慢慢发出一些根据旧约的条例而有的次级的审判，次等的审判，不是直接触犯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把律法的精神慢慢的放在他们日常生活中间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所讲的律法中间的精义，犹太人的拉比师父也并非完全没有知识，他们也去学习，他们也去研究，只是主耶稣这里讲的话更厉害。他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地狱的火比新嫩子的火还要厉害千百万倍。主耶稣真的告诉我们地狱的火，在这里讲的第一次讲的地狱的火，另外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在那里火是不灭的，是永远的，不仅是火，还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不晓得虫是不死的，在火是不灭的那个火里面怎么活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火，我不清楚。 但是一定是比新嫩子的火烧垃圾的火还要厉害。你知道新嫩子是什么地方啊？新嫩子谷是以色列人烧垃圾的地方，垃圾山，所有的垃圾在那烧毁掉，所以臭得不得了。你们有没有闻过烧垃圾的味道？如果你家附近开个垃圾场，房价都大跌，为什么？实在臭。新嫩子谷就是又臭又要被审判的情形。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就要难免受地狱的火，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这样说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看见我们人里面的动机，人里面的生命是神所更加关怀的。我不相信神的旨意是要把所有人放在垃圾堆里面烧掉，不是。但是神所厌恶人中间的罪的问题，必须把它审判。神怎么审判？圣经里给我们资料太少。我讲句真话，如果你要仔细读，你会很多地方读不出所以然来，因为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审判。但在圣灵的工作中间，主耶稣说了，叫我们为自己、为罪、为着义的缘故受审判。圣灵的光照是审判的工作。一个人有圣灵的工作，他就有光照，有光照他就有审判，有审判他就会被洁净。这我相信是可以确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动怒的时候，不仅得罪弟兄，我们也得罪神。今天很多人很不当心，他们认为这是我和弟兄中间的关系，没有想到这是我和神中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这里很清楚，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不说他是狡辩，但是有一种，就说他是狡辩吧，一种狡辩的理由。他说，这是弟兄向我动怒，我没有办法耶。弟兄向我动怒，为什么我要负责？你看耶稣基督讲的话是不是合理？弟兄若向你怀怨，你和弟兄中间就有了问题，是两方面的。但是有一方面出了问题，两方都受亏损，两方都要受亏损。我告诉各位，怀怨比动怒好像又轻了一点，对不对？也可以说怀怨是最轻的怒恨吧，这样说吧。但是有一点点最轻的怒恨的时候，你到坛前献礼物都不蒙悦纳。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至少在耶稣基督的时候，献祭的事情虽然止住了，犹太人不许献祭，因为罗马人不许他们献祭，不许他们杀牛杀羊。罗马人自己献祭是可以的，献给他们的神就是现在奥林匹克的神，但是却不许犹太人献祭。犹太人圣殿留着干什么呢？不能用来敬拜神，因为犹太人敬拜神一定要献祭。那么犹太人圣殿的作用变成什么？他们可以到圣殿里面献礼物，他们可以，你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拿两只斑鸠，拿雏鸽放在圣殿里面献祭。这个献祭不是逾越节的祭，也不是除罪日的祭，都不是，只是一种小小的跟神中间个人的关系而已。犹太整个的宗教在罗马的压迫底下没有自由，所以他们只有一种小小的可以做的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这也是犹太人政治上，罗马人政治上的看法。如果你整个的犹太百姓在那献祭，可能要闹出事情来。他们可以来过节，但是不可以献祭，因为献祭会带成一种宗教的高潮，因此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会反抗罗马人，这是罗马人惧怕的。所以犹太人变成只是仅仅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弟兄姊妹，要小心一件事情，要小心一件事情。今天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趋向，我们常常说我们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 我告诉你，这是教会削弱的原因。从前在关于个人救恩方面不清楚的时候，不提个人和神的关系是教会削弱的原因，因为只注重外面的组织，只注重外面的工作，只注重外面所有一些安排。天主教是个强大的组织，路德会是个强大的组织，圣公会是个强大的组织，但是里面没有一个人或者很少的人和神有正常的关系。但是今天如果几乎基督教反过来只讲个人和神的关系，而不讲弟兄们中间和睦的事情，一样是削弱的原因，并且他和神中间的关系也有问题。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的，若是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弟兄姊妹们，这是说的什么？说到人中间的关系影响了和神中间的关系，人和人中间的问题造成了人和神中间的间隔，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从前犹太人他们也有人和人中间的间隔，所以他们到圣殿里面去告状去的，你知道吗？诗篇里面很多的话这样讲的。为什么诗篇里面好多好多说义人如何，恶人如何，义人如何，恶人如何，而且写诗人都说我站在义的这一面，因为他去圣殿里面向神祷告，他不能不这样祷告。蒙神光照的人看见自己是个恶人，所以他也说我里面心怀不平，我里面怎样怎样，那是他祷告的结果。所以你看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处理人和人中间的问题，祭司要负责处理人和人中间的问题，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唱歌献祭可能是外面的事情，祭司却是处理人和人中间邻里的问题。他不仅仅是向神献祭而已，他要解答神的儿女中间人中间彼此的亏欠，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在坛上献礼物，若是他和弟兄中间不和睦，主耶稣的话说你先回去，你把礼物留在坛前不要紧，没有人会拿走的，没人会偷取的，先去和弟兄和好。弟兄姊妹，这里的话很有意思，我想主耶稣说话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他话里面意思很深的。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洗，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这话什么意思？我想很可能当时有这样情形，你还在对头在路上的时候还没有跟他和洗以前还有机会，但如果你迟的话怎么办呢？他去告你一状，不是到圣殿里面去告，告审判官，你就被抓去了，下在监里，你没有机会跟他申辩，也没有机会跟他和好。如果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他有这样深的恨意，他会不会这样做？会的。这是第一层的意思，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这里有更深的意思。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需要有行动。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中间不能彼此赦免，不能认罪，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不肯讲这个话，不肯说这句话，明明知道他骂过人不对的，明明知道他得罪弟兄不对的，但他以为他在神的面前已经弄好了，不和人中间说明。你晓得你和神中间关系如何，那个被你伤害的人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一直哀求，求神怜悯他，求神帮助他，他说不定不高兴起来求神审判你，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审判官是谁啊？最后的审判官是神，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认为自己有理，主耶稣说我不是来跟你们中间来分家产的，但是神是审判官，这个观念我们必须有，而且我相信中卫都有，只是我们不觉得他严重而已，只是我们不觉得他多严重。我告诉各位，我们在一起拨饼的时候，神的心不喜悦若是我们中间弟兄彼此伤害彼此得罪而没有解决， 我告诉各位，我们在祷告聚会的时候，神不能悦纳。如果弟兄们中间有问题没有解决，神不能悦纳。我告诉各位，如果你和你妻子中间有问题，神的祷告，你的祷告神不能听。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一再这样说，我们难道不明白、不接受、不相信吗？从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什么叫还在路上啊？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啊，今天我们都在走一条路，将来要走到审判官的面前。今天还在路上的时候，还有机会和稀。我们都到圣殿去，大家说的不错，但是个人心里面有个人的想法，还在路上的时候赶紧和稀。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和弟兄们中间出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神的命令只有一个，你需要有行动，要和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赶紧与他和稀。为什么？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这个行动有一个时间的警告性，你若没有行动，可以到了有一天审判官交付衙役，就把你下在监里面。神用各样的方法会把我们下在监里面。他的衙役很多啊，这个差役是谁呀？差役可能是撒旦的工作，可能是疾病，可能是贫穷，可能是别的什么事情，不晓得，或者一种环境造成叫你落在里面根本出不来，你里面苦得不得了，好像下在监里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我们的限定范围实在很多啊，神的办法很多的。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出来，你会发现到一桩光景你出不来，那才苦。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中间问题不肯去解决，一直陷在其中，苦得不得了，精神体力都消耗，什么工作都不能做。我们生命问题在于最深处的事情，到底我们里面是有没有向人怀恨，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靠着神恩典赦免所有的人。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赦免我们，可能你去和弟兄和稀，他不肯，他一定要把你弄到关里去，但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照神的话解决这些个人和人中间的问题。你不要说他没有这样子，那是神的事情，神会审判他，你如何，你如何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深处有个恨是你自己都不认识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赦免。我知道很多人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有恨。他们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个人来counsel的时候，都告诉我。我劝他和他和好，我不晓得他做了没有。他告诉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事情已经过去是什么意思啊？是你已经和好了呢？还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必和好了，还是什么？很多的时候，病重在里面，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天以后发作了，潜伏期过去它发作了。很多时候潜伏期长，半年一年发作了。我告诉你，凡在里面的东西都要发出来。当你发出来的时候，你自己看看是什么光景，是什么结果，痛苦。我告诉你是痛苦。所以这里说还有机会的时候，还在路上的时候，你不要等到有一天向你怀怨的弟兄，你说他死了就好了，我告诉你他一死你就糟糕了，你永远没有机会跟他和稀。你不能咒诅他死，你希望他活得长一点。神啊，我现在还没有力量好好的跟我的弟兄认罪，跟他和好，所以求你叫他活好一点，叫他不要生气，将来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有一天我有力量要向他认罪。你不要说主啊，他跟我过不去，你叫他快快死，这样我就问题解决。你不要这样祷告，你连这样想法都不可以有，因为他若是走完了他的人生的路程，你就没有机会跟他和好了。我求主叫所有我得罪的人或者得罪我的人活久一点，到最后就知道谁活得最久，就是那些得罪我的人。 或者我得罪的人，对不对？我这是笑话，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警惕这些话，耶稣基督讲给门徒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怎么感想，但是我读了我很不舒服。神的话有时候叫我们不舒服。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神的话吗？你愿意让这些不舒服变成你的祝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求你的怜悯，因为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也不遵守你的律法。主啊，你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对你的门徒所说的话，今天在新约里面常常指明给我们看你对于律法的要求和超过律法的要求而有的敬意。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在你的面前，在你话语的面前，觉得自己的渺小，觉得自己的不配，觉得自己的不堪。主啊，因为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里面受责备，因此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得罪了人，我们也得罪了你。主啊，愿你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机会。主啊，让我们弟兄们中间没有任何不和睦，没有任何怀怨的事。主啊，若是有，主啊，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除去，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好叫我们的侍奉在你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所献上一点点的礼物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趁着有今日，我们不要继续刚硬，是吧？趁着还有今日，你叫我们回头。我们这样祷告，求你怜悯，听我们这样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